弟兄姊妹们早安，平安。好，其实不早安了，十点多了，不好意思。年轻人常常这个时候跟我说早安，所以我习惯了哈。感谢主，早晨我们在这里唱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好喜乐，这真的是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地位，我们何等需要认识在基督里我们是什么人。当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天向我们打开，我们把荣耀赞美来归给他，他实在是配。这些日子我们一起在读罗马书啊，上个礼拜我们来到了第二章，那一开始就讲到哈，第一章结尾在世人都犯了罪的情况，第二章一开始好像是对着犹太人特别讲到，好像你们以为自己有律法就可以论断人，却藐视了神丰富的恩慈忍耐哈。那在这里呢，我想我就是有点岔出去，他就讲到说不要论断人哈。那我今天想，今天早上我们就这个题目我们来思考一下，那不是在这里 teaching， 就是我们就着在主面前的默想，我们彼此有一些的交通。好，那这绝对不是一个完全的交通，但是呢我们就着主的话来，愿主的话能够光照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得着一点亮光，能够更多体贴神的心意。好，所以今天早晨跟大家讨论这个题目，论断人。好，那首先呢我们知道论断就是 judge， 就是一个裁决。好，就是做了一个结论。好，这是何等严肃的事情。那能够论断能够审判的，其实在全宇宙之内只有一位，对不对？只有一位，那就是创造我们的神，他有绝对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做决断。所以在耶利米书十一章二十节讲到说，他是那位按公义判断，鉴察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短短的一句里面讲到神他的所事，他是公义，他是圣洁，他的判断是公平的。所以圣经里讲到他的宝座是用什么做根基？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然后下面说慈爱和诚实行在他的面前。我们的主何等的好，他的根基，他审判的宝座是公平公义，他是绝对公平的那一位，他是公义的那一位，他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也断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是按照人真实的情形。所以在耶利米书讲到说，他查验人的肺腑心肠，所以他不仅是公义，他而且怎么样，他是全知，他深知我们里面的情形，而且他是那位万军之耶和华，讲到他的全能。所以审判我们的这一位，他是公义的，他是全知的，他也是全能的，所以他理所当然配得适合做我们的审判官。那这一位呢，讲到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设立律法，在雅各书四章，其实我的意思是讲十二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人。律法是神设立的，唯有他够资格来怎么样审判，他能决定人是活还是死，他能决定谁是得救谁是要灭亡。所以圣经里很清楚，宇宙万有是他造的，本来他有绝对权柄，再加上他是一位公义公平全知全能的神，律法规则是他设立的，所以是不是神绝对合格做审判官？大家有没有反对的？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为什么神叫我们不要论断人呢？因为我们实在不是在这个位置上能够论断人，不是吗？所以只有一位他能够审判，只有一位能够论断。好，所以呢圣经就教我们说怎么样，所以你们不要论断。那我们不要论断有很多的原因，今天早上我们就看几个简单的原因好吗？好，我们第一要先知道论断为什么，我们人为什么会论断，照理说论断的只有神，那为什么我们开始了论断？人论断的根跟那个起初是从哪里来的？大家记得吗？在伊甸园中，当那个蛇引诱夏娃跟他说，你看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那个果子又好看又好做食物，而且吃了你的眼睛明亮，就能够像神，就能怎样知道善恶，就是你也可以来判断，你也可以来审判了，你会像神一样。事实上这句话是把亚当夏娃带进了一个极大的黑暗的里面， 把他们带进了一个不幸的里面。他们如果真的回想一下他们的受造的奇妙可畏，从尘土中造了像神的样式，吹了一口神吹了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神将万有交给他们治理，神叫他们生满众生，什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神把生命树赐给他们，神的心意是何等的好。今天来了一个仇敌，说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话，把一个怀疑，一个不信，觉得神把好东西藏起来，这样的意念，这个不顺服就在他里面出来了。这个黑暗何等的大，让他们陷入一个真的无知的里面。他们以为吃了能够向神分别善恶，结果却落入一个极深的无知。这样无知的人，这样的罪人，在黑暗中的人，怎能审判呢？对不对？这样的人哪够资格呢？所以呢，在我们才读的罗马书第二章说，你这个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你论断人，你就在什么事上定了自己的罪，因为你这个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行这样事的人，神必照真理，就是照他的真实审判。我们都在虚谎的里面，都在黑暗的里面，都在那个最深的无知里，因着亚当夏娃的罪，最近的世界我们落入极大的黑暗。我们哪里能够定人的罪呢？我们定人罪的时候就定了自己的罪。马太福音说，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彼此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你眼中有梁木呢？这就是我们的情形。所以我们不能去论断人，我们自己在黑暗中，我们自己有看不见的缺憾，我们有盲点，我们不像神是全知查验人的什么心肠肺腑，我们是无知的。真的就着审判的这个角色来说，我们算是无知的。那我们就看今天几个我们的光景，为什么我们不能论断人呢？我们不能审判呢？第一，我们是无知。我们刚才讲到，在伊甸园中，亚当夏娃因着不顺服神，落入一个真实最深最大的无知的里面。这个无知带来极深的黑暗在人的心中，所以人不可能在人的面前彼此审断，因为我们看不透，我们自己也在罪中。所以在这里讲到罗马书，我们刚读过第一章，他特别讲到说，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睛看不见神，但是借着手造之物，你都可以知道是神。结果你们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不感谢他，反而怎么样？拜那些受造之物，你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了。本来就是无知，这下落入极大的黑暗，因为都不知道神是哪里，神在哪里，神是谁。所以这样的情况，人怎能够来判断呢？因为我们都在无知的里面。所以在我们才读的罗马书第二章也讲到说，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有一天真的能够审判的合格的耶稣基督来，他要审判我们里面的隐秘事，有那样一个日子来到。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也讲到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唯有他能判断。为什么呢？他来的时候，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个时候，人人都要从神那里得着什么称赞，或者是责备，对不对？有一天，那个时候会到的。我们不要在今天急着去审判论断人，因为我们是无知的。可是有一天，这位公义慈爱的主，他要审判。他审判的时候，所有的隐情都要显露出来，无所遁藏。所以那一天呢，我们都要得着一个审判的结果。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是无知的。第二，我们是无形的。这个形呢是义形，我们没有一个公义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读过的二章三节说，你这个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好，那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其实我们常常，我们说人的时候，我们若是良心稍微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没有比别人好。当我们读罗马书一章末了的那人的那个罪的情形的时候，我想，哇，我在信主之前 这里面很多列出来的我都有份啊，我有贪婪，我有嫉妒，我有增进，对，我有什么无亲情的，我有不孝敬父母的，我有很多的，我有不敬畏神的，我有很多的光景。我说真是如此啊，若不是神的怜悯，灭亡怎能逃啊，若不是基督住在我的里面，我怎么办啊。以前我常常讲，我以前碰到一个情况，我说个谎，觉得它简单，事情就过去了。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太聪明了，怎么会想到这样的回答，这个谎编的，这个白谎，还自己给自己一个公义的这种圣洁的这个标签，这个白谎啊，撒得真好。结果呢，后来信主，真的遇见主之后，圣洁的主住在里面，一说谎里面就受责备，一说谎就懊悔，一说谎就去道歉，就要去跟人讲对不起，我刚才骗你。我真的做过几次这样事，因为主责备我，事情是小事，但是主不让我过去。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圣洁的主住在我们这卑微的心中，他在改变我们，他把他的生命能力赐给我们。这样子你去道歉几次之后就不大说谎，因为说谎的代价实在不小，而且很麻烦，所以你对付几次之后，嘴巴就会注意了，不说谎了，主在里面就掌权了，在这件事上慢慢他得着他的宝座了。所以感谢主，我们这个人是没有异形的，我们有很大的盲点，所以才说要彼此用爱心说诚实话，不然的话我们都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弟兄姊妹，你们想一想，圣经里哈，旧约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其实犯了很大的罪，但是呢他还要定别人的罪，是谁？想一想，就是符合说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谁呀？旧约里大卫，没错，大卫，对不对？他这个就像我们少年人打电脑睡到太阳平息再起床，是不是？然后到殿顶上去游行，就看到别人的妻子，然后就看中了，就把人家带到宫里来，然后让她怀孕了，是不是？八十八，对不对？好，然后呢就怀孕了怎么办？她的丈夫乌利亚在战场上，他就想办法把她叫回来，然后叫她能够回家，然后最好呢他们发生一点关系，然后这个怀孕的事情就可以遮盖过去了。结果没有想乌利亚是何等的义人，他因为他的王的军队在战场上，所以他也绝不回家休息，他就在宫殿门口睡觉。好，那再三的大卫又叫他去起码三次他都不回家，所以他就回到战场上。大卫没有办法，大卫就差遣人告诉那个军队的元帅约押说，你就把他带到那个最危险的地方，敌人最强悍敌人的地方，你把他留在那里，你们退走，让他被杀。这是一个什么命令啊？这是一个何等黑暗的，大卫落入一个何等黑暗的情形，不仅强占了别人的妻，而且还要杀别人的老公，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事情。大卫这样做，乌利亚在战场上殉职，然后大卫就把他的妻拔示巴接回宫中，然后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事情是让神何等的不喜悦。大卫是一个从年少的时候就爱主的一位少年人，还打了那个最大的巨人哥利亚，对不对？然后他怎么样一路这个跟随主，有很多的经历，他弹琴，那个乌鬼就从以扫的身上跑掉，他是很有能力很爱主的，怎么会落入一个这么大的黑暗的里面，行了淫乱又行了杀人罪。所以神差遣先知拿单去告诉他，跟他说，我来跟你讲一个事情，有一个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有一大堆牛群羊群，一个是穷人，他就只有一个小的母羊羔。这个母羊羔呢跟他一起吃一起睡，他抱在怀中的，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他喝什么他就喝什么，晚上睡觉还在一起，是他家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结果呢这个富户有一天来了一个客人，需要宰杀羊羔，结果这个富户不宰杀自己的羊，就去取了这个穷人的唯一的羊羔。大卫听见，大卫什么反应？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个人该死，因为他没有怜悯。约拿这个拿单就对他说，那人 就是你。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人可以这么盲目啊，我们有时候不管我们多属灵，我们都会落在一个黑暗的里面，我们都不知道，若不是神的怜悯来指出，我们都一直在黑暗里，到见主面的日子交账，何等可怕。神爱大卫，派了先知去告诉他，所以大卫就悔改在神面前，然后神也让他的罪有了一个结果，这短期的来说就是这个儿子死了，长期来说他家中不断的有争端，他的家就落入一个不幸的咒诅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何等严肃的事，当我们自义的时候要小心，当我们自义去判断人的时候要小心，因为我们可能在一个黑暗里，我们都不知道。圣经说了，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要小心。若不是神的怜悯，灭亡怎能逃？我们是无知无行，而且我们还是没有爱，无爱的人。我们看到罗马书，他在我们在读的时候，二章四节说，有没有讲到说你用律法判断人，对不对？但是呢，你自己不怕神的审判吗？你以为你自己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是怎么样藐视他有丰富的恩慈，他有宽容，他有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叫你悔改吗？很多时候神不是不审判，神在那里容忍，英文叫做 long suffering，神在那里忍受，而且是长期的受苦。神不是没有公义审判的能力，神是有何等的恩慈， He has this kindness， 他有这个仁慈，他有这个宽容，他不是单言，他是宽容，他不是不举行他的公义，他是在忍耐。这个忍耐里面叫神在 suffer， It's a long suffering， 不晓得他做这一切是叫你怎样悔改吗？神的心从来就不是叫我们灭亡，神叫我们悔改，神宽容我们，他的慈爱怜悯在这个等候的日子里，他很痛苦啊。我们在最终的时候，若是我们还以为神不再计较，我可以逃脱，我还以为我是好的，那我们真的是不认识神的心意啊。神从来就是爱，神从来就是拯救。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了，这个我们今天看三章十七节，我们从十六节背一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目的永远是正面的。然后说到，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来定人的罪，乃是叫怎么样，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律法从来就没有意思叫我们灭亡，律法来显明我们的罪，来定我们的罪，但是那个积极的目的什么，是拯救。所以他差遣他儿子降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是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时候我们还指别人吗？我们还论断人吗？我们还审判人吗？唯一能审判的神，他都用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来对待我们。我们彼此相待的时候还没有恩典吗？若是我们认识神的积极目的是挽回，是叫我们回转，那我们就要来怎么样，在爱中建立彼此，而不是急着论断别人。因为我们实在什么时候论断人的时候，我们就论断了自己。圣经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故事，不是故事，真实的事情来，我觉得可以好像可以 illustrate 来解释神的爱。记不记得有一个妇人在被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妇人带到了耶稣的面前。按照摩西的律法，行淫的结果就是用石头打死，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怎么样，理由充足，把这些人文士法利赛人就把这女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就跟他说，夫子哦，要当怎么做哦，他们讲这个话就没好意，只要是看主耶稣怎么回答，要得一个把柄来告他。你知道这在这个当这个这一群人里面，当时的心是一个什么心？ Either 这个妇人被打死， or 耶稣我得着告你的把柄，你被打死。这些人是什么？来的时候里面是凶杀，他们里面不是公义，他们来是要毁灭，他们要来定或者这妇人的罪，或者耶稣的罪。 但是我们的主，生命的主，他站在那里，他一言不发，他弯下腰来在地上画字。那个人就一直追问他，一直追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他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句话没问题啊，可以打呀，是该打呀，但是谁可以打呀？无罪的人才能打。结果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走掉了。主耶稣对那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没有。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这是我们的主，他来不是定罪，他来是叫人得救。我们没有权利审判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主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就拿起石头打他，先拿石头打他。没有一个人拿得起石头。我们的主真是生命的光，他说这样话的没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都走了。那你说，主啊，那你是不是无法呀？你是无法之人吗？难道我们都不要执法了吗？法律存在都不需要存在了吗？他明明犯了淫乱的罪，你说你平安的走，你不要再犯罪了。那他犯了的罪怎么办呢？以后不犯，那前面犯的罪怎么办？主啊，你是无法之人吗？主怎么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主讲这句话就是把自己的命交出去了。你们犯罪，你们该死，我来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我来为罪付代价，我来成全律法，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我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都要成全。主说这个话就是讲他以自己的生命成为罪的牺牲，献在神的面前，满足律法的要求。弟兄姊妹，我们若认识这个爱，我们心都要震动，都要流泪，说啊，主啊，我就是那妇人，我就是不义的，但是感谢你担当了父神公义的要求，你为我的罪付了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彼此相待的时候，还能够没有爱，没有怜悯吗？还能够觉得我能够决定你是怎样的人吗？我真知道你心中的暗中的隐情，心中的意念吗？我是公义公平的吗？我是全知全能的吗？我是谁？不过是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我哪有地位去定别人的罪？我哪有地位去论断别的人？对不对？所以雅各书里说到，不怜悯人的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来夸胜。弟兄姊妹，其实你仔细想，怜悯真向审判夸胜吗？神的审判里面是不是满了怜悯？神的审判是不能没有，但是为了要审判，神自己付了生命的代价，舍了他的儿子，叫我们不被定罪，反得赦免得救。审判中有神极大的怜悯，而在这个怜悯的里面，实在彰显了神的审判。实际上神的怜悯审判显出，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也向我们彰显，都得着成全。这是我们的神，一面他是义的，一面他又是爱的。这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实在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经历之后活出这样的生命，而不是彼此论断。要知道我们没有地位，没有权利，也没有那个知，对不对？好，我们没有办法来审判别人。那我们请问，那若是这样，我们大家是不是也就都不要有任何的决断了呢？也不是的，审判定论在神。但是在我们地上生活的日子，特别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要怎样？要有分辨，要能够判断，以至于做决定。那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你看看我们用的几节经节哈，在马太福音这一段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 今天有一个弟兄得罪了你，你就去怎么样找他，只有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跟他交通，然后呢指出他的错来，他若是听你，你就得着了你的弟兄。所以这个时候呢，若今天有一个人他的错处，这个不是说他得罪你什么的，他是犯了罪，他有错，这个错，你要知道我们对这种罪有感觉，有人犯罪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有感觉，不说啊，因为爱的缘故通通遮盖了，通通不讲了，就让他这样下去。你容许罪在我们当中，这个是不可以，因为教会是神基督的身体，是圣洁，罪不能够在这里发生，一出现罪的时候要赶快去把它解决。哦，但是这个解决像我们的神一样，永远是积极面，不是消极，消极是叫我们灭亡，积极面是叫我们得救，能够悔改，能够被成全。所以在这里他的目的也是成全，你私下去跟他讲，先不要昭告全教会，你私下去跟他交通，他若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弟兄。 See the point， 目的是得着他。他若是不听你，你就再带一两位去，借着两三人的口，对不对，句句都定准，但是他还是不听，就告诉教会，那教会来告诉他，他还是不听的时候怎么样，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意思就是什么，把他当作不信主的，他里面没有那个可交通的生命，把他当作一个罪人，就是 let him go， 而不是怎么样，并不是说决定他该下地狱啊，就说那我们就重新来过吧，就当作他没有那个生命，你没办法跟他交通，那我们就重新传福音，让他真的能够得救之后我们再交通吧，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交通。在哥林多我们也知道出了一个大事情，虽然他们是什么口才知识全备啊，恩赐充足，但是呢中间也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对不对？保罗知道这件事之后，保罗非常的忧虑，保罗就指出来，而且保罗很严肃地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他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十二节说，若有称为是弟兄的，他行淫乱或者贪婪或拜偶像或辱骂或醉酒或勒索，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连跟他吃饭都不可以。就是在这样罪中，他说他是弟兄，但他是有这些情况的，淫乱贪婪拜偶像辱骂醉酒勒索，这样的人不要跟他有 fellowship， 不要跟他在 fellowship 相交，就说你不要在他的事上有份，你连跟他吃饭都不可以。他对于教会的圣洁是有一个很绝对的立场，他说审判教外人与我何干，但是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处理，要辨别，要处理，有一个决定。好，那哥林多教会很显然，这是前书，在后书里面就看出来他们有告诉这个人，对不对？然后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很懊悔，而且呢非常的难过。好，所以保罗就怎么说他这个，他说这个懊悔，这个忧愁，你们跟他交通的时候他懊悔，这个忧愁生出了一个懊悔，这个懊悔以至于得救。 See， 永远是积极的。父母，我们对儿女有错的时候，你不能说哎呀我爱他我就没看见，算了算了，过去过去，那是叫什么溺爱，对不对？那爱有问题，父所爱的他必管教，管教之后怎么样，就生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管了之后他就对了。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不忍心，不想，也不想得罪人或不想伤害人， whatever the reason is， 我们就忍着不说，结果就让罪在教会中增长，我们把罪带到教会来，这是得罪主了，神付了这样大的代价，我们怎能让不圣洁不义的事在神的家中呢？但是要在爱的里面，你知道去对付的时候是为了要挽回，所以他们告诉他之后他懊悔了以至于得救。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对不对？好，这个就是一个爱的感觉。所以我记得我们青铜都可能记得，我们刚开工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六去传福音，到大华，不是大华，那时候香港超市，去发福音单张，下午去翻单张，晚上我们就在福音聚会。就有一次来了两个两个妈妈，好，这两个妈妈都是像单亲一样，是什么状况呢？两个人都怀孕，肚子都很大，然后这个妈妈一个呢是在家里受不了这个家里的婚姻中的难处逃出来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坐船货运啊，等于是偷渡来的，结果就是经过人蛇，是不是人蛇叫人蛇的安排啊， 然后到了别州，结果他下船之后，这人蛇很都是不是很好的人，结果呢就强奸了他，就他就怀孕了，然后发现他怀孕了，快要差不多肚子很大的时候，就把他开了不知道多少，他说外州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就开了很长的时间的路来到 Montreal Garfield Hospital 附近，就把他丢下来，就要下车，他也不会英文，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肚子怀了一个孩子，结果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遇见他们两位，就把他们带到教会来，他们就得救了。然后那个时候知道他们的是有些弟兄姊妹们很有爱心，就私下给他们指定的奉献，他们两个人奉献是一样的数字，就是有人指定给他们。结果呢这两个人呢因为很惨的，就是都是同病相怜，都是好像这种单亲的母亲，那他们就住在所谓的家庭旅馆，你知道那个就是说一个房间里可能好几张床呢，一张床多少钱一个晚上，这种他们住在家庭的旅馆，结果给他们两个人这个奉献包，结果这个从家里逃出来的那个个性比较强悍啊，他就觉得不公平啊，为什么我们俩是一样的啊，那这别人指定奉献谁能决定是怎么呢，人家都是爱心给的，他就觉得不行，我比他惨，其实我看另外一个姊妹惨多了哈，但是呢他就觉得自己比较好，为什么我们俩是一样的，然后我的需要比较大，结果就怎么样，就主日早上我们把他接来之后，他就站在教会门口大骂，然后我们刚开工啊，不像我们有很多稳定的弟兄姊妹，都是很多我们都不熟的，很多人可能第一次走进我们的聚会厅聚会的地方，就在门口这样子大骂，后来我们有个弟兄实在也不是很属灵，就报警啊。然后警察就来了，你想主日早上聚会的时候，一个在门口谩骂，然后呢另外警察车什么叫啪停在你的教会门口，这怎么聚会啊，真是很不容易，对不对哈，那但是呢你又想说他们两个这么可怜，你也不能不包容他们啊，他们所做的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应该这么说哈，那怎么办呢，那每个礼拜五啊，偏偏呢他们两个的家庭旅馆就是我们家的巷口，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去接他们来聚会，礼拜五也是这样，主日也是这样，然后呢是每次去的时候都是硬着头皮去的，因为不知道他今天会做什么，但是又觉得说爱心里不能说我不接啊，一定要去接，你怎么知道啊？神不能做事，就这样搞了将近一年，这个从我们认识他们到这个中间发生这事将近有一年之久，有一天我礼拜五晚上我们要聚会，对，礼拜五白天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就读经，就读到灵前五章十一节十二节，突然啊，这个字就放大了，辱骂的，你们不可与他相交。我说主啊，总算突然觉得里面抓到一个主的带领，因为每次都觉得不接他就没有爱，接他来就整个聚会就搞得有点乱七八糟这样。那主说话，我那天一下子主话进来我就定了。那天礼拜五回到家里，梁弟兄跟我说，今天不接他。现在我们两个都圣灵同时感动我们，然后就说今天不接他，你不要说我们去教会之前我们两个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就是觉得这件事我们好像这不是我们好像习惯的一种做法，但是呢实在觉得有主的话，然后我们那天就顺服了，我们就没去接他，他打电话来呢我们就不敢接哈，结果晚上聚会回家了哈，我说还好好像平安度过了哈，结果晚上12点电话响，那时候还没有什么 caller ID， 你根本不知道谁打来，对不对？就接了电话，就是他。本来以为哇要被他骂臭头了，对不对？结果呢，就听到他在电话那一端大哭，哭得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后来好不容易听清楚了，他说我今天打电话叫你们来接我，你们都没有人接，还没有人来接我。后来他说有一个姊妹跑来找我说，他们有一个什么追求特会啊什么，他就把我带去了。他说就在那里，他们就说要按手祷告，他我就去给人家按手祷告，他一祷告我就倒在地上啊，然后我就站起来，那再一祷告我又倒在地上，他说我倒下去的时候，突然神让我看见我所有的亏欠，好，突然梁弟兄讲的道，他说在我里面像放电影，他说我突然都明白了，哇厉害啊，这种事多好啊，他就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亏欠，他说回到家里，他说我知道很晚了，但是我一定要打电话跟你们讲，跟你们道歉，请你们赦免我。哇弟兄姊妹，奇不奇妙啊，太奇妙了。如果我们坚持说不行我们一定得去接他，不能丢下一个羊不管，对不对？ 那那天晚上他可能他就没有这个机会在另外一个地方遇见主，他没有机会被光照，没有机会回转啊。那我们怎么知道啊？神知道，神那一天就叫我们不要去接，那一天他就被主得着，这太奇妙了啊。后来呢他就正就说来聚会的时候整个情况就是正常，后来主也感动他回家，不要逃离自己的婚姻，所以他就回去了，就离开我们。所以我们被他跟他在一起聚会一年啊，被他锻炼了一年啊，感谢主啊，但主有美意啊。但是我的意思你看哈，很多时候我们该做的事要做，神是有公义审判，但是神的目的是怜悯，是拯救。那就像那个哥林多教会收了继母的人，他懊悔以至于怎么样得救，感谢主。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是不是还是要有判断的，是不是还是要有决定的啊？所以保罗才说怎么样啊？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很重要，不是有爱，而是爱要在知识和见识上要有这个 knowledge and insight， 不仅有知识而且要有洞察力。要有爱没错，这个爱是必须有见识的，是有洞察力的，这个爱是有程度的，不是茫然的说爱在神的家就是爱，那就没有公义了吗？对不对？就没有圣洁了吗？的确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恩典够用。一面我们怎么样也要认识说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要能分辨是非，好叫我们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所以神的家中要有爱，但是也要知道神的公义和圣洁。那这个都不是凭我这个罪人能做的，是在我们里面圣善的灵，基督的生命，他来引导我们来显出的。因为只有他是公义慈爱的平衡，所以我们要彼此勉励哈。啊，他说要怎么样，心思怎么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且怎么样，而是要怎么样，更新而变化，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Again， 神是积极的，他的意思都是善良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我们要做的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思想、思维、原则。我们要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的心思要更新变化，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好，所以犹大叔也说：“亲爱的弟兄啊，我要尽心的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得救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在这里讲到有一个判断在神的家是很重要的，就是什么？为真理站住，不要模棱两可，不可以神怎么说就是怎么样，要有这个分辨的能力。我们今天要这样学习，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充斥了各种各样的似是而非的理论，最可怕的就是将人从十架的道理、十架的道路带开来，从基督面前带走，走那个折中的、叫人舒服的，什么成功哲学，信主你就什么万事顺遂，才不是了。信主你就得属天的生命，你要经过那个什么成长的过程，有对付、有剥夺、有得着，要得生命，没有人说要在地上得丰富的。我们要的是属天属灵的生命的丰盛，要基督的生命成型在我们里面，这个才是宝贝，要有这个眼光。我们今天在地上如果在教会里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没有这样决断的操练，没有在基督的生命和道路上来行走的时候，很危险。因为有一天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在他的宝座上怎么样，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有一天我们要与主同掌权，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本来就在掌权。我们失落了那个地位，主把我们救回来，把生命赐给我们，把地位赐给我们，有一天要与他同掌王权。那若是我在地上的时候都不知道神的心意，不知道怎么样靠他而活，照他而审判分辨的话，那一天我怎么可能做这样审判的事呢？ 我们里面的生命要成熟，那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第一，我们知道我们不配，能论断能审判的只有神，我们彼此不论断，要知道我们实在是无知的，我们是无义行的，我们也没有爱的，但是今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可以来得着，可以来经历，可以来彰显。我们在地上，神很给我们很多操练的机会，判断事情，分辨事情，做一个决定，要按照主的心意，没有一个是在我们主以外的啊。我们彼此勉励，我想我今天的负担就是说，真的一面我们不论断人，因为我们不配，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要能分辨啊，在神的家中生活的时候，我们要能分辨，我们治理我们的家，治理教会，我们要能分辨啊。有一天我们还要在主的宝座上一起执掌这个审判的权柄，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交通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回家，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常默想，让我们活出一个真的合神心意的这个生活。我心里常常每次要分享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心愿，我说主，你把你的心向我们开启，叫我们认识你。我们不是要得知识，我们要更多摸着你的心，好叫你能满足。不然我们的主做了一切，跟我们的关系还是那么疏远，我们不是那么了解他，体贴他。我们的主是很寂寞的，但是他要给我们的丰富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我们愿意的话，就常花时间坐在他的面前，思想他的所事，思想他的所作，思想他在我们身上的怜悯和慈爱，我们里面就会涌出赞美，涌出感恩，我们就能喜乐跟随他，爱他，也爱他所爱的教会。我想末了我们唱一首诗歌好吗？这首诗歌呢我临时改的，就是想到父何等的伟大哈，他的信实和广大，圣徒诗歌452首，好，讲到我们的阿爸父，他何等的宝贵，我们要常思想他是谁，而在基督里我得以成为谁，都是阿爸的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吗？完了我们可以有一些回应的祷告在主的面前。他等候我们的感恩，他等候我们的亲近，他等候我们的爱。你给我们副歌弹一下好吗？这首我们都会了嘛啊。我们把我们的心转向阿爸父，唱在他的面前来。
我在你里无转动的婴儿，你的心是极其广大无边，千万亿载你的恩惠永存在，你的怜悯向你永远 基督的
第三节何等的好，你的赦免所给平安与喜乐，你的同在所赐安抚引导，今日力量明日光明的盼望，全都属我，福分一无缺少。你的信实何广大，神啊，你的信实何广大，你的怜悯每一天早晨都是新鲜的，凡我所需你的圣手都预备完全，因为你的信实广大无边，它是可信的，我们可以依靠它，每一天有怜悯，有供应，有平安，有喜乐，有他自己的同在，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我们把第三节再从我们的心里唱，唱在这位爱我们的阿爸父面前，叫他的心因着我们的爱而感到喜乐满足，好吗？我们来让神的心满足。第三节，
你的赦免所给平安与喜乐，你的同在所赐安抚引导，今日力量明日光明的盼望，全都是我不分一无缺少，你心事何广大，你心事何广大，你的怜悯每晨都是新鲜，凡所需你伸手都预备完全，你的心事极其广大无边。
我们把副歌背起来，我们可以常常唱来，
你心事何广大，你心事何广大，你的怜悯每晨都是新鲜，凡所需你伸手都预备完全，你的心事极其广大。
赞美主，让我们一起把感恩献上，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这样爱我们，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可信，你的信实是极其广大，没有边际，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阿爸父这样爱我们，哈利路亚，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你的信实慈爱不改变，你的怜悯每一天都是新鲜，谢谢主耶稣，赞美阿爸父，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阿爸，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阿爸父。